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你的名从永远到永远是配得称颂的。你是我们避难之处啊！当人生的风暴突然临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啊！当仇敌围绕要试图来毁坏、来攻击啊、来这个欺骗、误导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依靠你。你是我们永远的磐石。你的信实存到永远啊，主啊，何等的宝贵！你愿意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行。当我们什么时候仰脸向你的时候，你都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用你从永远到永远的慈爱来保抱我们。那你是我们永远的居所，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和赞美。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不管我们如今的处境如何，心境如何。你的慈爱都是不改变啊！主，我们今天就来转眼来向你，来投靠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到以西结的第四章啊。那前三章是整个以西结书的一个引言。那到了第四章，实际上是从第三章的22节之后啊，他就开始了他蒙召的一个服事。那从这个第四章这开始呢，一系列啊，神吩咐以西结哈，用行动来表现啊，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讲不出话了啊，用演哑剧的方式，借着他的行动，借着各样的道具啊，有些是他自己做的啊，有些是他的头发啊，他身上的东西来传递这个信息哈。通过这个不讲话的方式行动呢，吸引人的注意力啊，盼望人在看到他的这些行动之后呢，能够明白哈、这其中要表达的信息啊，神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情啊，很不简单哈、先知在这里做的事情，我们去读这些细节哈、他侧卧呀，他吃的东西呀，把这些东西展开来思想的话，我们会发觉哈、这当中上帝的用心哈、先知如何用他的行动哈、来发表这个上帝让他传递的这个信息，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啊，这是他今天所记载的这一段，他做的这个事情的意义，就是提前呢，把在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情，通过他的行动，每一天的生活呢，表达出来。因为这个时候在被掳的人当中啊，还是有假先知，在不断的讲一些错误的误导的信息，还记得我们读到那个耶利米书29章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利米写信给被掳之地的人，向他们传递信息，然后当地就有假先知写信回来，指责这个耶利米所做的事情哈，所以显然在被掳之地哈，还是有人听信这个假先知的信息，所以这时候神在被掳之地的人当中兴起这个以西结，让人知道这个耶和华所讲的话，耶和华才是真正的掌管这一切的所以这是先知所做的这一切的这个目的，是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是在第三节那讲到这个围城先把耶路撒冷城画在一个石板上，四围围困这个城，然后用这个铁锚第三节说，又要拿一个铁锚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这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个时候是他蒙召是主前592年离这个圣城被围被毁还有5、6年的时间，所以提前神借着这个先知做这件事情，这样到后来所以。到了后来33章的时候，当耶路撒冷的人来报信说这个圣城已经被攻下的时候，众民就知道这早在5、6年之前，神已经借着先知已经告诉他们了这样让人知道以西结是真正来自于神的先知，在他们当中真的有神，耶和华依然在掌权，以西结所讲的这些都是真的我这个很不容易好，第四节后面讲到他向左侧卧390日，然后向右又侧卧40日， 那这个日子是怎么算出来的啊？这个一日顶一年，390年，以色列国北国的罪孽啊，先知来担当。那向右侧是代表这个南国啊，41日顶一年，那就40年。我看了好几种的解释哈，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啊。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解读。那其中这个圣经简报站，他把这个390年哈、算出来，他是怎么算的呢？是讲说后来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是主前538年，那用这个数字哈，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好像他们的罪孽告一段落哈，终止了。那往前推390年呢？那就是928年，主前928年，南北国分裂是在主前的931年，所以他就估计哈，就是有可能是在耶罗伯安931年在北国作王之后3年，他开始造这个金牛犊。那结果呢，造金牛犊拜假神这件事情呢，成了整个北国哈、陷入网罗，每一代的王都在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大大得罪神哈，是耶和华审判北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他这样推算出哈390年，不过只是一家之言哈，作为大家的参考哈。所以必定我们知道这390年是怎么算的，尤其南国这40年怎么算，好像为什么是40年哈，我们也不清楚。很多人都注意到哈，390加上40是430年。那这个430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年数，这个圣经有记载，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啊，一共是做了430年，430年满的那一天，他们出了埃及。那这两件事情是相对应的，是蛮好的哈，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因为犯罪哈，这个落在这个埃及的这个辖制之下。和他们后来因为犯罪被掳到巴比伦，这两件事是相关的。总之呢，神使用这个先知，每一天有一定的长度的时间就侧卧在那里。这些人发觉以西结最近这个行为有一点不同，从他在贾巴鲁河边看到异象之后，这个人也不讲话，悠悠闷闷的，然后一些行动 很奇怪，会引来很多人的这个注意。所以虽然他是一个人关在这个房间里在做这件事情哈，是有很多人在围观的。所以这里讲哈，就是说他第七节哈，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城，说预言攻击这城。这时候他已经舌头贴在上膛哈，说是说不出来，但是呢是在用他的行为在表达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些不是自娱自乐在那里做这些事情，是有很多人在围观的情况下用他的行动来发表来说这个预言，而且是用绳索来捆绑他哈。第八节，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围城的日子。吃的东西呢，他390天之内哈，吃这些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啊，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每天是按分量的。第十节，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20舍克勒就是200克。200克是多少呢？那个圣经简报站的林弟兄哈，他算了一下，他说我们今天吃那个面包片呢，5片面包片就是200克。你想想看呢，一天呢只吃5片面包片那么多的这个饼啊，用这些五谷杂粮做成的。每日喝一心1/6，就是600cc。 600cc 多少呢？就是那个 Starbucks 的那个大杯的咖啡的那个容量，一天就喝那一杯的水，不能多喝。所以这是在做什么呢？吃这么多苦做什么呢？后面用这个粪便啊，神怜悯他，用这个牛的粪便。牛的粪便还好了，因为牛吃草哈，所以他那个粪便没有那么臭，没有那么肮脏啊。很多人哈，一些少数民族人，他们也用这个牛粪来做燃料的哈，但是呢，那个气味也是很脏的。用这个烤饼，烤完饼来吃哈，而且是在众人面前哈，所以显然这个事情是在人的面前做的哈，在第 十二节说哈，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又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所以他这些行动是有人在围观在看的。那390天再加40天，400多天哈，可能经常有人来看，所以这个哎呀，这个以西结在干什么？他做这些事情，看要做到什么时候哈？一共430天，他一直做这些事情。那目的是为了做预兆啊，这是整个这件事情的目的啊。将来耶路撒冷城被围被攻的时候，人就是缺食少水啊，没有足够吃的，一天就那一点点的食物，然后这个没有水喝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哈，他们找不到燃料，只能用这个人的粪便做燃料去来烤他们的食物，这是将来要发生的哈。虽然我们觉得以西结很苦，但是后来实际上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整个城里的人都是要经历以西结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啊，是这个意思哈。让看到的人、知道的人，我们后来读到的人知道说，耶和华真是神，这是以西结书里面反复重复的一个观念。以西结讲这些话、做这些事，他的行动就是要表达一件事情。让人知道哈，耶和华是神，让人知道他掌管一切，他知道一切啊。而且这一切哈，以色列人经历这些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这是在最后一节17节哈，是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哈。所以上帝和先知真的是用心良苦啊，用这些事情，让悖逆中的以色列人、被掳之地的。依然知道哈，上帝在他们当中，特别是在这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在看到这个神的荣耀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人觉得哇，这个政治有一些不稳定了哈，前途不确定的时候，反倒是看到神荣耀的时候，以西结是在被掳之地啊，国破这个人亡啊，被掳。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反倒看到荣耀的异象。使徒这个约翰是在他拔摩海岛上做苦工的时候，其他的使徒一个一个死了，教会受到逼迫，这个时候人正是人心惶惶，没有盼望的时候，哎，看到那个最荣耀的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异象哈。所以上帝常常是这样，我们看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哈，觉得人心惶惶，觉得不知道前途怎样哈。这个时候反倒是神做奇妙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要盯在那个啊。所以我们在恢复以前哈，这个基督徒在这个国家哈，主要这个影响社会的这个力量哈，大部分的人都信神哈。如果你眼睛只是盯盯在政治上的哈，回到以前那种好像觉得比较好的那种环境当中哈。可能不是神要做事情的目的，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反倒是在这种困难当中，没有把这个困难改变，没有把环境改变，在被掳当中、逼迫当中，反倒让我们里面的眼睛、里面的经历变得更丰富，看见上帝的荣耀，看到神的作为没有改变。吴牧师讲这一段的时候，讲得很好，他说：“国破宝座在，哇，这是神要做的哈，国家败亡了，但是。”让先知看到说神的荣耀宝座还在那里，虽然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但是在被掳之地向先知显现，国破宝座依然在啊，不管地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宝座都不改变的啊，上帝的荣耀不改变。
我就觉得真的神的意念啊，真的远远高于我们的意念，有时候真的是不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就譬如说以西结，让他左侧卧390天，右侧卧40天，又用粪便。主食吃，然后又用行动具，哇，他的信心是这么大。我在想，就是像摩西啊、以赛亚、耶利米啊、以西结、约翰，他们都是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的异象，然后像这个以西结、耶利米他们看到了神的宝座，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他们好大的信心。然后像真的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时候看到在当时的话，看到他们这种行动哦，真的会觉得他们的神经可能有点问题，不了解不理解。那像我们，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去 得到这么大的信心，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真的有这本圣经，我们记得每天的读圣经，跟神更接近，然后了解他的心意。所以说现在我昨天就听到一个医生就讲这个病毒的事情啊，就是现在这个COVID-19 的事情，他说这个病毒一定是创造出来，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撒旦创造出来，因为只有神可以创造，神一定是神创造出来，神有他的旨意在。很多人不理解，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本圣经让我们能够更贴切，就是能够理解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理解，我是觉得真的，所以说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神，认识，然后读神的话语，然后能够理解神的心意。然后上次我也跟牧师分享过，就是说以前我刚信神的时候，人家说啊，人家跟我讲说你先不要读旧约，因为旧约里面都是审判啊，都是神的发怒啊，怒气，然后怕我吓到，所以就叫我先念这个新约的四福音，先看神的爱。但是真的是我们借着这每天，真的我很感激我们每天这个跟着牧师读一章这个旧约，让我理解其实神的审判里面啊，这之前派了这么多先知，这个让我们理解神的心意，其实在里面就满满的充满了那个神的爱，神的怜悯。然后你看其实到每一章到后来，神都会跟我们讲复兴，跟那个说啊，这个列国的复兴，其实在旧约里我们才能真正看出神的爱。
好，感谢主哈，这是维尼很宝贵的一个体会，就是在旧约的经文当中啊，先知书这种审判的信息当中来体会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啊，这是非常宝贵的。
刚刚牧师提到那个390+40啊，430啊，我个人的看法，我比较赞成，就是当年以色列被掳到埃及是430天。这个数字告诉我们说，当时的犹太人因为在苦境中跟神哀求悔改，神拯救他们。这个左侧390日，右侧40日，加起来430，要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也要像他们先祖一样悔改，神的救恩必然来到。很可惜，他们不听。那这430年也可以追溯到大概是主前1000年左右，就是所罗门王分裂之后。其实所罗门王在末年的时候已经在拜偶像，已经在不敬畏神了，所以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另外看了一点啊，第九节他为什么要用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这么多原料装在一起做器皿，做饼呢？因为粮食不够了，可以找到的东西就拿来做饼了。以前是用大麦做大麦饼，现在各种原料只要找得到都放在一起做饼。就讲到被耶城被灭的时候，那个苦况，那个粮食缺乏，甚至水都缺乏了。刚刚牧师提到，一个人一天只能喝 Starbucks 的一个大杯的咖啡的容量，1/6加仑的水啊，而且那面包只有8盎司，这么少怎么活啊？就讲到他们被掳的时候，被困的时候那个情况。这一章里面，他形容以色列跟南国的罪孽讲了6次。因为他们的罪孽，所以神要审判他们，特别是最后一节，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这个时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每天在地上过日子，要犯罪太容易了，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罪的本性，我们跟人接触碰到很多事情，如果不合自己的心意，我们就容易动怒，一动怒就犯罪了。刚刚 Vivian 讲得非常好，他说从读圣经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看见神的爱，真是啊，神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会犯罪，所以他用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来拯救我们。 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神呼召我们还有另外一点，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天生活要记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活得讨他的喜欢。我们常常做些事情好像说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发发脾气啊，只是讲讲不满意的话，其实在神看这些都是罪。以色列人、南国人因为他们的罪孽被神惩罚，先知以西结真正是很顺服，左侧390日，右侧40日，还要做各样的动作来表示神的心意，因为他不能讲话，很不容易啊。然后又被神所捆绑，在第八节，就是比喻将来的被掳，被捆绑起来，不能够辗转。先知的顺服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愿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况，因为现在是末世了，有一天咱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基督台前审判，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讨他的喜欢。
我读这个先知行动的预示哈，预兆，我就在想哈，当时的人好奇是好奇，有没有人一直在观看，可能呢他的时间拉得很长，因为是一年多的时间，这个会传出去，你看这个人好奇怪，又不讲话，又做这些动作。我是觉得只有一种人，就是他仔细观察并思想，他能够得到教训和帮助。如果不认真地去考虑，根本不想，觉得这个人发神经病怪怪的，就离开了，他得不到什么帮助和教训。我就在想，当我看见一些行为艺术家，我是看见过一些在欧洲，在 DC， 他们做出一些动作来的时候，我是扭头就走，我就觉得怪怪的，不看他。我在，如果当时我在那儿，我会是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神借着先知的一些预兆？所以在这中间，我觉得考察了每一个人的心态，他对神的认识。在一开始做这个画这个图，然后围城、灶台、竹垒、安营、供给，然后呢还要拿一个铁鏊放在尼赫城的中间作为铁城。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什么感觉？我仔细的思想，做一个铁墙在尼赫这个城中间，就一个意思，就是表示当人这个城被 围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出来，人没有办法逃，因为是铁城了，完全被围困起来。我希望能够有人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我其实读这一段，我读了几次以后，哎，我才慢慢的意识到这个意思，就是你被围困了，完全逃不出来。然后呢，你往左侧卧，你往右侧卧，并且这个卧法呢，你向左侧卧，你的面，你的脸是对着北方的，意识到这是在为以色列的罪担罪。你向右侧卧，你的脸是对着耶路撒冷的，好，这是为南国担罪。这样子侧卧的时候又不能说话，他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卧着， 他还要起来做饭给他自己吃啊，他然后躺下去呢，他只有这样卧。底下第八节说，我要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够辗转，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这个侧卧，每次侧卧不是那躺下去就完了，还要拿绳子捆绑。神说我要用绳索捆绑，我不知道是别人捆绑他还是他自己捆绑他自己，他一定要先捆绑然后再去 躺下来表示这个预兆。绳子把你捆着，你再躺下，那个味道很不好受。这个说明什么？这也说明了行动受限制，完全不能够逃脱了。就是你捆在那里，你就卧在那里，你只能够等待围困的时，困城的时间到最后。我觉得还是表示了一个，就是人被罪捆绑的样子。你既冲不出这个铁城，你也没有办法脱离那些罪的捆绑，使你卧在一个地方不能够动弹。当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明白神的心意，使我们真是看见人在活在罪恶之中，完全是被束缚被捆绑，不由自己。关于他吃他喝，表示最后围城的时候的饥荒。到了第后面哈，第四五节的五章的第十节就说了人吃人的现象啊，饿到这种地步，并且呢以色列人不吃不洁净的东西，但是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全不能考虑这个事儿了啊，就是饿到了一个只要能抓得到吃啊，就吃。第十六节我特别注意，就是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所以我觉得神在最后是说明了他的这个行动的预兆，主要是讲明了围城时候人是在罪恶的捆绑下，虽然忧虑虽然惊慌，但是没有办法逃脱，除非神给你开一条出路。而神的出路是什么样？第五章马上就谈到了，在最终最后是要灭亡。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仔细去思考，联系到我们现在，我觉得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要好好在神的光照下认自己的罪，能够看见自己要对付什么问题，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时代活下去，成为神的见证。